生命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一边在听讲的时候跟着念。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在讲之前，我们先来向主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因为他今天仍然活着。当我们愿意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人生时，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力量，去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时代，而公元后是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算起的。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影响力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后呢？他和其他宗教的创始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解答这几个问题。我们来谈谈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马太福音28章1-11节记载复活的经过，说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他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。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除了一位之外，其他的都还在他们的坟墓里。耶稣基督是那唯一从死里复活的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信仰根据。 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写着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基督今天没有活着，基督教就算不得什么，只不过是没有生命、空洞的哲学而已。在基督死前大约一千年，旧约圣经已经预告他会复活。诗篇十六篇十节告诉我们，耶稣的身体不会朽坏。不仅别人预言他会复活，连耶稣都预告他自己的死和复活，他知道自己一生的遭遇。马太是耶稣的一个跟随者，他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写到他与耶稣相处的日子，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的十字架上，而且被挂到死。后来他的一位富有的跟随者，名字叫约瑟的，请求要得到他的身体，以便埋葬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。当罗马的卫兵确定耶稣死了之后，就把身体交给约瑟。他将身体用布包好，然后放在坟墓里，由官方将坟墓的门口封好。耶稣的敌人要求官方派卫兵把守坟墓，因为他们听基督说过三天之后会复活。虽然他们并不相信他所说的，但是却担心跟随他的人会来偷走他的身体，又去宣布说他已经复活了。三天之后，耶稣的两个跟随者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，回到坟墓那里去，他们发现大石头已经从坟墓的门口滚开了，坟墓里面是空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个天使向那两个妇女显现，对他们说，不要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相见他。这两个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欢喜，跑去告诉门徒坟墓空了，以及天使说过的话。耶稣忽然间出现，向他们问好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今天仍然活着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复活的证据。像证据是空了的坟墓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节说道，当两个妇女进入坟墓的时候，不见主耶稣的身体，没有人能够否认坟墓是空了。连罗马的卫兵也向祭司长报告说坟墓空了，于是祭司长收买卫兵，要他们出去说门徒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来把尸体偷走了。你只要推想一下就知道，如果卫兵真的睡着了，就不会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同时你也可以推想而知，如果坟墓没有空了，祭司长就不用收买卫兵，他们必定是意识到有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。 复活的第二个证据是整齐的裹尸布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节写着说，耶稣是照犹太人的规矩埋葬的，门徒用长长的细麻布加上香料将耶稣的身体包裹好，用这种方法来保存尸体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，至少用了100斤这样的香料，从脖子以下都用细麻布一层层一圈圈的包裹，而每一层的细麻布都涂上香料，当干了的时候，细麻布和香料就会合成一个坚实的外壳，头部是另外用一块细麻布包好，这就是裹尸布的情形。耶稣死后第三天，他的跟从者约翰和彼得看见裹尸布在空坟墓里整齐地放着，头上那一块放在原来安放耶稣头部的地方，而身体那一块陷下去了，里边是空的。当彼得和约翰看见空细麻布的时候，他们就深信基督复活了。复活的第三个证据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亲自向许多人显现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，耶稣躺在坟墓里三天之后，他显现给许多人看。他曾经显给彼得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，后来又同时显给500多的群众看。很值得注意的是，在25年之后，当保罗写下这些记录的时候，那500多位在耶稣复活后亲眼见过他的人，大部分都还在谈论耶稣和他的复活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复活之后，至少在15个不同的场合里面，亲身向不同的个人和小群人显现。这些人因为这个凭据，都相信耶稣复活。复活的第四个证据是基督的仇敌无法指出他的复活是假的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彼得在基督复活后不久所讲的道。在这次讲道里面，彼得勇敢地宣布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当时基督的仇敌为什么会恶口无言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空的坟墓是人人可见的证据，他们晓得基督的身体已经不在墓穴里，他们无法推翻这个证据。复活的第五个证据是耶稣的门徒在他复活之后生命有了改变。在基督被钉死之前，彼得很害怕，也很懦弱，因为他很害怕，以致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。但是就在50天之后，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说他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唯有基督真正带着身体复活，才可能使彼得产生这样的改变。由于彼得的讲道，一天之内有3000人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看看雅各，就是耶稣的兄弟，他的改变。虽然他是耶稣的兄弟，又跟他十分亲近的一起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年，但是他以前并不相信耶稣是神。等他复活之后，却看见雅各和其他的门徒在传扬基督的福音。他描写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有关他生命的改变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，那里说到 耶稣在复活之后显给雅各看。另外一个门徒多马，他强烈反对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约翰福音20:25那里说，多马要能够看见凭据，他才肯相信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当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，耶稣请他将手放进他的肋旁，于是多马看见了证据，就相信了。他在约翰福音20:28对耶稣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在基督被钉死和复活的那个时候，保罗是基督的敌人，他以为耶稣是骗子，他深信耶稣是个骗子，并且要逮捕那些凡跟随耶稣的人，有的甚至被置于死地。他逐家逐户去拉出男男女女，将他们下到监牢里。当他正从耶路撒冷往大马色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，耶稣向他显现，而且向他说话。保罗在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时，他的生命立刻被改变。最后他还因为对基督的信仰而牺牲了性命。复活的第六个证据是第一世纪的世俗历史学家们的著作。连世俗的历史学家也证实基督的复活确实发生过，而且还影响了这个世界。例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，他不被认为是个基督徒，却这样说到基督，约在这个时候，这位耶稣如果必须称呼他为人，那么他是个智慧的人，因为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，是欢喜领受真理之人的教师，他吸引了许多犹太人，也吸引了许多希腊人。这个人是基督。当比拉多受到我们当中的权贵的指使，而定他十字架的死刑时，那些从起初就敬爱他的人并没有离弃他，因为他曾经在第三天之后活生生地向他们显现。圣先之门提过这些事情和有关他的其他数千骑士，甚至现在因他而得名的基督徒族类还没有消失。这是出自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不寻常的见证，因为他无法否认他在第一世纪信徒身上观察到的变化，以及他们带给那个世代的影响力。关于耶稣复活的证据可以综合成一，空了的坟墓；二，整齐的裹尸布；三，耶稣在复活之后亲自的显现；四，仇敌的沉默；五，跟随他的人生命的改变；六，世俗历史学家的报告。他们全都指出这个事实，这是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，他复活了。现在要由你自己去做决定，证据的本身已经很清楚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今天还活着，你可以得到永生。因为他活着，所以你也能够因他活着。永活的基督希望进入你的心中，他只请求有一个机会向你显示他自己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基督说：看哪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耶稣是说，他正在你的心门外边敲门，如果你请他，他就会进入。如果你知道基督是在你的生命里，你有永生，而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就不需要再次请他进入你的生命。不过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，你可以现在接受他，你现在就可以凭信心祷告接受基督。